迎收听美文调频，当文字遇上声音，给你不一样的精彩。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美文调频，我是主播Lucius。 最近呢，我偶尔会思考一下，到底什么样的女人过什么样的生活才是有魅力的，才是成功的。之所以会花那么一点时间去想这个问题，是因为周围有很多很多我认为还不错的姑娘，她们很细心，爱干净，她们体贴，会照顾人，他们有学识，有能力，也有特长。他们往往很独立，但唯一可惜的是，他们的感情生活似乎不那么顺利。可我一直认为，一个女人，她的美丽，她的成功，不在于她是否有个家庭，有个男人，或者有一个惊艳的外表，或者柔弱的心，而在于他是不是有一个丰富而又充满活力的内心，他是不是有一直想追逐的目标，他是不是很乐观。这个认知其实更多的是来自于我以前非常喜欢的一个作家的作品。这个作家叫严歌苓，他笔下的姑娘很微小，很没有特点，像我们一样经历了种种的事情，但是这些姑娘往往都能保持最初的本心，到最后反而美丽，反而耀眼。当然经历是可以让人美丽的，但内涵更让人回味。今天给大家阅读的文章同样是来自严歌苓的《读书与美丽》。我有一位朋友叫庄信正，是位著名的翻译家、学者。他说过这样一段话，俗话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但对我来说，我宁愿把这句话改为，上有天堂，下有书房。他说，在年少时，他就想到，反正谁也不知道天堂是什么样子，不如就把它想象成一间书房。我读到这些话时，以他的纯真以及与我不谋而合的价值观，会心地笑了。我心里对这位忘年友人涌出一股深深的感激，因为在这个价值观更加多元的年代，我的生活仍是独自写作与读书。有时面对周围忙得昏天黑地，不读书也十分充实的人，我也不免发出落伍的叹息。而庄先生这一席话，使我认识到我还是有伴儿的，并没有落伍的那样彻底。在易卜生的《培尔金特》中，有个叫索尔威格的少女，培尔金特在想念她时，总是想到 他手持一本用手绢包着的圣经的形象。在米兰昆德拉的《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中，特瑞莎留给托马斯的印象是他手里拿着一本《安娜·卡列尼娜》。这两位女性之所以在男主人公培尔金特和托马斯心里获得了特殊的位置，是因为他们的书所赋予他们的一层象征意义。我的理解便是读书使他们产生了一种情调，这情调是独立于他们物质形象之外而存在的美丽。作家们都没有用笔墨来描写这两位女性的容貌，但从他们赋予他们的特定动作持书，我们能清楚地看到他们美丽的气韵，那是抽象的，象征化了的，因而是超越了具体形态的美。这种美丽不会被衣着和化妆强化或弱化，不会被衰老所剥夺。这并不是说任何一个女性只要手里揣本书就会变成索尔威格或特瑞莎。书在不爱读书的人手里只是一个道具，重要的是读书这项精神功课对人潜移默化的感染，使人从世俗的渴望中解脱出来，之后便产生了一种美丽的存在。我感到自己的幸运，能在阳光明媚的下午躺在乳白色的皮沙发上读书，能在读到绝妙句子时一蹦而起在橡木地板上踱步。好的文章如同好的餐食，是难以消化的，所以得回味反刍才能汲取其中的营养。女人总有告别自己美丽外貌的时候，不甘告别的如某些反复整容的明星就变成了滑稽的角色，随着时间推移滑稽没有了，成了人定胜天的当代美容技艺的实验残局，一个绝望的要超越自然局限的丑角。这个例证或许给了我们一点启示，漂亮和美丽是两回事儿。一双不漂亮的眼睛可以有明丽的眼神，一副不完美的身躯可以有好看的仪态，这都在于个人灵魂的丰富和坦荡。美化灵魂或许有不少途径，但我想阅读是其中最易实现的，不昂贵也不需要求助他人的捷径。感谢您收听本期的美文调频，更多精彩节目欢迎订阅我们的阅读品牌官方电台美文日赏，超过500万读者订阅的最流行阅读志，为你带来最具品味的阅读体验，在这里重拾阅读乐趣。我是主播 Lucius，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擦干，哭了也还是一样，早已习惯了身上没愈合的伤，在成长的路上有 片刻的绝望，站在悬崖上的我，在逆风中歌唱。夜深人静的时候，独自徘徊分岔的路口，不论心底多痛，眼泪只能倒流。拥抱最初的梦想，守候最好的时光，就算当作美梦一场，梦醒了就放。